受无常，普世变异法，顺地止于中，宁有是我亦我相在这样的看法呢？答言不也、哦、那他无常就是苦，有的人说无常很刺激呢，很新鲜呢，哪里有苦、哎、其实无常一定是苦的了。你看国民党在选举的时候一直呼喊安定安定，安定是什么意思？安定就是希望大家常不要无常。你们喜欢无常还是喜欢常？请问如果喜欢常就是喜欢安定，就要投我国民党一票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他有没有说我们国民党当选给你们不安定，给你们无常，这样没有人要投票给他了？你看啊，这个可以作为选举的招牌，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无常是苦，大部分都知道无常会是乐，是对某一小部分的人啊。如果这个乞丐让你没有财产的人，他认为国家崩溃最好了，重新洗牌，也许我可以分到一杯羹嘛、哦、那个是少数的，这种少数的特例我们不讲，对大多数来讲无常绝对是苦的、哦、无常没有是乐的、哦、所以答言是苦、啊、无常苦就是变异法，顺地止于中，难道会把他认为他是我，或者虽然不是我是我的，或者互相存在吗？那他回答说不也、哦、他再来舍利弗继续问、哦、他说斯里那当初设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，他说斯里那应该知道设受想行识的设、哦、是设法，就是看得见有对、哦、可见有对、哦、这个叫做设法、哦啊、不管是过去的色法、未来的色法、现在的色法，我本人若内我的色法，若外别人的色法，若出若细我的色法，我是庞大的动物，或者我是一只小蚂蚁、哦、小昆虫、哦啊、若好若丑、哦、福报大福报小，若远若近，他住在离我很远的地方，或者他住在靠我很近的地方，以一切色对一切的色法，它绝对没有一个能代表名闻，代表是常住不变的我啊，不异我也不是我所，不相在也不是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，这一点非常清楚的都知道的时候，是名如实知，这个就是你已经尽所有性，如实知就是尽所有性，如实见如所有性，如实之见见法、哦啊、他说是名如实之，圣地是已经如实之见过了、哦啊、他说他对这些都持证得很清楚，就叫做如实之、哦、照一切师地论的解释，这一经应该是对没有见法的人讲，要这样才能见法、哦、这一经这样讲起来比较稍有一点奇怪，因为这一经很清楚的，他不是说多闻圣地子，他说圣地子，圣地子明明是已经见法、哦、这两经讲的都是圣地子，应该都是见法、哦为什么一切事定后面的九字会这样解释，我们等一下再看、哦啊、再讲下来，斯里那受想行识，刚刚讲色，现在讲受想行识的另外四个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若好若丑，若远若近，以一切事，应该前提的说要说以一切受想行识、哦、以一切事，不是我不异我、哦、不相在，是名如实知、哦、他说这样就是真实的知道了、哦、这个随行嘛，对于一切色受想行识尽他的所有性的时候，就是以诸行之相能片了之啊，进一步才能获得如所有性处证真如，处证真如的意思，终于对诸行的共相也处证了，那个通达了诸行的共相、哦啊、这里我们讲下来，斯里那圣弟子以此五受因，这一经跟前面那一经，除了一个是讲四圣谛，一个讲五种如实知，四圣谛是四种如实知，四种如实知跟五种如实知合起来就叫做九知，九种智慧。那、啊、这里虽然讲六个，其实五个，这个色是法的自性，这里在这里一样，所以这边四个智慧，去掉重复的这个，再加上五个，就叫做九个智慧，后面就会说明、哦 这一经跟前面不同，就是说前面讲说，如果对于那十一行都如实知的人呢，圣弟子对他就会生厌，就是他见娃进入断戒啊，然后在断戒以后就厌离异戒，厌离三戒啊，接着离异，从三戒离异，最后解脱出离三戒，解脱生老病死。这个是三十七经的内容，现在三十八经讲的是说，圣弟子以此五受因正观，这个观就是 Vipassana， 应起真正的 Vipassana 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五受因没有哦，这个正观就是 Vipassana 的翻译啊、哦，那个正观归我，终于靠 Vipassana 的施者。正施者、罪及施者、现行施、周边视察，这个正观的内容，简单的说就是有这四个啊、哦：正施者、罪及施者、周边行施、周边视察。我们上一趟已经讲过，在一切师地论讲过，就用这样的施者神量啊、哦，终于发现整个五受因非我，亦非我所。这个非我所就是前面说异我的那个，非我所不异我，我所异我啊。正观他非我，非我所，里面没有一个能代表我，也没有任何一个是属于我的，也没有。如是正观，如果你不断的用这样，如是正观就是像前面讲的那样的运起这样的四种慧行的正观的话、哦、这个正观在阿含经没有解释它是什么了，它只有说神地观察、哦、啊，称量施则，施则称量，是这样讲，是到一切四谛论把它解释成正施则、罪己施则、周遍行施、周遍视察，说正观的内容就是四种慧行、哦、是一切四谛论把它解释出来的。那他这样的正观之后，一诸世间无所摄受，那么你对于整个世间就再也不会说我希望拥有什么，无所摄受，不再把什么东西收到我的身上来，摄受到我的身上来，它是我的，它变成我的，这样的。所以一诸世间无所摄受的结果会变成样呢？下面讲，无所摄者和无所着，同时对于世间的一切都不再染着，这个都不再染着就是不会现缠、哦、无所着者自得涅槃，那他不是靠禅定而不再有执着，他是烦恼的种子断了。你们看正观非我非我所以后的无所着，没有正观非我非我所也无所着，禅定的人得到色界禅定的人对异界就无所着，得到无色界禅定的人对异界色界都无所着，不过他还着于无色界，这个没办法叫做 自得涅槃。在那样的着只是禅，碰不到水泥，这里是已经正观非我非我所之下的无所着，所以这个是断了一根禅啊。无所着得自得涅槃，根据最后这一句话我们知道，他叫圣弟子对这五受因要不断的正观非我非我所，这样的结果怎样会不到自得涅槃，就是从初国变二国，二国变三国，三国变四国，到了四国叫做自得涅槃。那它的内容就像下面讲的，我身已尽，方愿以力所作一作，自知不受后有啊，舍利弗的开示就开示到这边，下面是长者之十长者之斯里那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踊跃作礼而去啊，这样就三十七、三十八经讲完，还有加上很前面的三十六经，这三经都是舍利弗跟这个苏里那谈话的内容啊。那苏里那经，那、啊、下面一切师地论对苏里那利弗这几经一并用一个一并加以解释，它的标题叫做九支，就是九种智慧啊，九种智慧。九种智慧就是我黑白写的这边四种，这边五种，加起来叫九支、哦、那我们看看文章、哦嗯、我们看、哦、复次有九种支，能以诸行遍知超越。理解四谛论说， 还有九种智慧，靠这九种智慧能够对于无常的诸行，诸行绝对无常，诸行诸法完全一样，诸行无常，诸行是苦，诸法无我。为什么不讲诸行无我？诸行无常，流动的东西才叫做行，形象嘛。眼是所行境界，就是眼的形象；耳是所行境界，叫做耳的形象。眼是所行境界，就是我的眼睛看到色华了。我眼睛看到色华，色华挂在墙壁的一张画，我的眼睛既然看到那边去，就是我的眼睛已经走到那边去了。但是不是眼跟肉眼走到墙壁前面去，是认识作用。认识作用，我的眼睛跟墙壁距离那么远，挂一张画。没有兴趣的人不行，他的眼识不行，就是不行动，没有眼识的形象发生。我喜欢画画，看到哎，那是谁画的画？我来注意看一下。哎，原来是印象派大师 Monet 的画，哦，好棒哦！啊，这个就是我已经起了认识作用，我对他有兴趣，我的肉眼，我的眼根捕抓到色层以后，到眼识进行到色层上去了。这个叫做眼的形象，耳的形象一样，耳根捕抓声音，捕抓声音不是耳根能够去捕抓，是用耳识，耳根跟深层碰在一起能发出耳识，就是六识的作用，这个叫做形象。所以诸行诸法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一样，差别在动态一个静态。这个在讲佛学的人一直很少人把这个讲出来。诸法现在为了分析它，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静止的东西才能分析，它在动荡我怎么分析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诸法，你看桌子也是诸法，你是也是诸法。我就描述这张桌子它的长度是3尺，宽度是1尺半，高度有多高，这个就是在描述一个诸法，描述桌子的这个法，其实桌子的这个法也是无常，它没办法描述在我在量它有3尺长、1尺半宽的时候，它已经无常掉一分，变旧万分之一了。我要再经过几秒，又要变旧万分之二了。它的新鲜度剩下9998%，我没有这样的描述，哪有那样的描述啊？我们也没有那个天眼，我们是凡夫的肉眼，那个。无常的变化很缓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在无常的那个笼罩之下，全世界没有所谓新东西旧东西。我们常常自我吹牛，不是吹牛啦，因为颠倒无明妄见啊，用自己的妄见来说明。我又买了一双新鞋子呢，20000块哦，好棒哦，我拿给你看。那个鞋子从工厂制造完毕出笼的那一刹那开始在无常在变旧了，什么你买到一个新鞋子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就说我们那有天眼的人真的可以发现，你现在在盯着眼睛看它越来越旧越来越旧了，你哪里什么新鞋子啊？如果说用耐用度来讲，这个鞋子制造出来可以耐用10年，从拿出来已经要扣掉1秒2秒，拿回家已经1小时，它的耐用度要10年，扣掉1小时的没有10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讲的这个很清楚，但是我们说，我买回来一双新鞋子，还不穿着出来，我这还全新的，还到处夸耀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无明颠倒妄见。这样大家就知道，不要说正观非我非我所，正观诸法的时候，所有的那个阿罗汉。果位48倍的人，于诸世间无所摄受。如果他是一个不变的、一个常住的、一个永恒新鲜的，我可以摄受。但是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关于这一点，有天眼的人可能可以发现，没有天眼的人就不能发现这一点。所以诸行的意思就是在流动之中的法，诸法我们把它暂时。假设它是一个静止的，来对它做分析，这个就叫诸法。所以诸法无我，各个存在的东西，不但人无我，法无我，不但所有的人没有我，包括桌子、椅子、房子也无我。 没有房子性，没有桌子性，如果有桌子性，这一张桌子从制造出来以后到了地球爆炸，它还是不变，它还是继续这样。那这个桌子开始一分一秒都在无常之中，它的我在哪里？没有我。那这个桌子会死，会死的就是没有我，除非它不会死叫做有我。所以我们事实的灵魂说不是这样假设吗？死掉的是外表啦，内在不死的，那个外表就是这个臭皮囊嘛，这个死啦，不过灵魂不会死，灵魂又飞出去，有的时候从头顶出去，有的时候从哪里跑出去，各家说法都不一样，我们不管，他跑出去又找到一个东西投胎，所以灵魂永远是同样那个灵魂，只是肉体变换而已。你看事实就有这种邪见出来了，这个是胡说八道的见解，不过大部分的人是接受的，大部分的人不接受，民间的神庙道庙都要拆掉，没有人拜香了，他没有香火钱了，啊，所以由这样就是当然见法的人本来就少嘛，哈，全世界的人都见法了，天下太平了，也不要往生哪里去，这里就是莲花藏世界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可能嘛，遗失的人还是占多数嘛。你看这个险境，那个最难的最难的东西还是高标当选的，你看这个莫名其妙，这个宇宙就是有这种人，所以哪一个有哪样的人就显出哪样的政治人物，讲的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是由这一次的险境，我们可以说天下底定，你们不信看我的话哦，再过二年三年，结三党的票数永远就在这样上下哦，没有谁可以再增加再减少，会增加减少大概是国民党跟新党内斗之下，两边还会起舞，民进党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整个情势啊。如果这一点明了了，大家就要很清楚，赶快修行，三界是没有救的，真的是没有救。我这里不是有广告，我现在对政治很平淡了哈，过去我会讲，我现在是已经不太关心，你们看我最近的状况就知道，我最近很激进，对那个没有兴趣啊。公益事业有意义的，我们真正用智慧判断它对于大部分的人有利益，我们量力而为，跟这个无关的不管了啊，不要去管那个。那这个诸行就是讲有形象在进行，叫做诸行；有形象在进行，就是有流转的现象，叫形象。如果你看诸行灭，你看断戒诸行断，离一戒诸行。离诸行，灭戒灭一切行，看看这样，就是灭掉那个流转的流动的啊，灭掉流转流动的，就是灭无常啊，我们就要这样了。哎，你灭无常又得到常了啊，对，事实的没办法，当然灭无常就是常啊。啊，如果圣人跟圣人讲话说不知道什么叫常无常，世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常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非异常亦无常，非无常，非有常非无常，都不是嘛，离世纪皆百非嘛，哦，这个并不是，灭诸行以后还要讲一个什么，那从此灭了无常以后就变常了，是不是？戏论。灭无常只是灭戏论，戏论灭了以后它什么都不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常呢？哦，所以我们说断灭无常以后就是常了，哦，啊，要那么说也可以的，常的是真理嘛，法性嘛，法性是真的常嘛，但是法性是一个理，又不是一个东西，又不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，它是无形无声无嗅无状，对不对？法性嘛，法性的东西是理，就是理性，它是一个理性的意思，是道理性，道理性，而不是一个东西，一个存在的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理则，它不是什么东西嘛，啊，这个是常嘛，就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缘起法永恒不变的，只要有三界的存在，就有缘起法，啊。就是这样啊，这个诸法我们为了说明，为了分析啊，就把会发生无常流转现象的诸行暂时给它静止下来做分析啊，如果不给它静止下来，我们要怎么分析 哦，你说老师啊，我又买了一个新录音机啊，你在讲新的时候已经就来一两秒，我话都要这样讲，没有人能跟我讲话，跟这个陈疯子讲话，什么买一个东西的又说就一两秒了，这个也算在里面，又就一分了，那简直没办法跟他沟通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诸法实相，包括自己的身体实相是这样，有叫做五圣之定。哦，是五支圣定还是五圣之定？这两个我常常搞混，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修那个禅定，要用背的就会搞混哦。那里面就是关你的心的刹那的生灭，从出果到阿罗汉，没有出果以上的人没办法修那种五支圣定，嗯，那个就是观心。哦啊，这个讲回来了，诸行跟诸法的差别，我讲就在这里，其实一样。当基础的说明叫诸法，当做动态的捕抓说明叫做诸行，所以诸行无常，诸行是苦，和诸行无我，诸行无我完全对的。但是我们讲我的话，就说诸法，不会讲诸行了。啊，如果讲诸行无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不要再有什么我见了。诸行在诸行之下还有一个我吗？我的意思就是不变的，就是常住的。诸行的意思就是无常，一定变的，它在移动的。啊，所以诸行有我，矛盾的话，啊，也没有人讲诸行有我，你说诸行无我，没有意义嘛？大家都说诸法有我，不是说诸行。我讲诸法这个外表的形象会由孩童变老化，但是里面的灵魂不老不少啊，那个方正世间的灵魂永远青春啊。你看他是讲这样的，我们要跟他说诸法无我，嗯，啊，我们讲回来不必做太多的说明，知道这个就可以了嘛。诸行诸法是一样的，不自有九种诸慧，能以诸行遍诸超越。对于无常的诸行，我们可以超越它，可以知道诸行在哪里，我们就能超越过去。所以遍诸超越，没有哪一点诸行我不知道超越的，只要三界存在的诸行，我通通可以全部超越它。所以说能以诸行遍诸超越啊，哪九个诸慧呢？下面讲的第一个叫做诸行流转之，诸行是在转的整个过程之中，你有没有发现呢？这个就是诸行的流转之啊，诸行都在流转，它的流转是有因有缘，不会无因无缘，它会在流转的，在讲这样。所以这个诸行流转之就是集资啊，就是这个叫做集资。第一个他这里没有讲苦知啊，哦，这里在讲，这里先讲这边的，讲这边不是讲他们极灭会幻，因为现在在先说明三十八经的这五知啊，见我以后叫做苦集灭道知，那另外四知是见我以后啊，要见我先捕抓到现观四圣谛知，那就见我了。啊，见法以后的人终于有了苦集灭道之，还没有见法的人没有苦集灭道之，哦，他只能用这个一起集之灭之啊，未犯离的这些智慧，未知啊，哦，未知犯之离之，只能运作这些啊。第一个诸行流转之就是集之，诸行还灭之就是灭之啊，杂染因缘之就是未杂染因缘产生，杂染因缘就是产生杂染的条件，产生杂染的原因啊，杂染因缘就是因为色味嘛，我对色受想行识对诸法起爱味，起爱味才发生杂染啊，我对所有的存在的诸法都不起爱味，什么东西能染上我？染不上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他就染上我，我不爱他，他染不上我，我不爱他，他要来染我，赶快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爱味就是杂染的因缘，这个你一定要懂这一点，这一点你懂了，就叫做有那个杂染因缘之，是这样。那前面的诸行流转之就是诸行的流转都是有因有缘的，这一条我知道了。我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知道诸行流转之？就是所有的诸法，不管苦的、乐的、不苦不乐，都是有因有缘。请问啊，诸位这样 还你这个智慧，你们有吗？老师听你讲课讲了好几年了，谁不懂啊？我说你们不懂啊。如果你们懂，我请问你们在受苦的时候有没有怨天尤人过？有没有发过脾气？说受苦怨天尤人发脾气，就是认为有人给我受苦嘛，有某种有自作他作给我受苦，或者我自己倒霉痛恨自己嘛，对自己生气嘛，我自己怎么这么傻让自己受苦。如果我们有那个诸行流转之的时候，当所有的现象产生，不会心大欢喜哦，喜悦的飘上天气，也不会大为痛恨，不会怨天尤人，不会骂天公骂什么人这样，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会迁怒。如果我们有迁怒，说我有诸行流转之，骗人的。因为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快乐、所有的不苦不乐，杂案经不断的说，没有自不是自己能够创造，不是别人能够创造丢给我，也不是我跟别人合作而造制造，也不是无因无缘会制造出来。啊，这样的意思是什么？有因有缘嘛。啊，既然有因有缘，你在怪谁？你一把因缘拿掉，就不会有现在你不喜欢的感受啊！啊，你还在迁怒，还发脾气啊，还在骂别人怪怪当怪灾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诸行流转之嘛，哈、哦！啊，当然了，见法的人妄念的时候也会，哈、哦、啊，但是他妄念马上会返回来。我们是任运哦，这个怨天尤人，那在痛恨的这个一泻千里，而且不知道返回来啊、哦！所以，当我们每一个苦法产生，乐法产生不会的哈，乐法产生是好高兴，认为我有福报哈。苦法产生的时候就骂这个骂那个，啊怪这个怪那个，他、啊、说都是谁怎么样，都是如我如我，啊这个就是没有出现有损失，这些苦受都一定有因有缘。啊，进一步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形成这个苦受的因缘找出来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毗婆舍那，你就找不出来。啊，如果你没有识摩他，你的毗婆舍那是运作不起来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要不要打坐。没有打坐的话，你们这个诸行流转之一直很困难升起，就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哦、所以我才说诸行流转之大家有嘛？原来大家是有五慧的诸行流转之，但是诸行流转并不是在宣传、在打广告、在告诉人家，这个是实际发生现象要解决的呢。实际发生就要有能力解决，这个是思慧，这个五慧没有用，所以诸行流转之没有停在五慧，五慧只是一个名相，真正的诸行流转之一定是思慧。有毗婆舍那的、哦、这个叫做集资，再来诸行凡灭之、啊、因为产生现在这个诸法这个诸行、哦、这个讲诸行的话，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情绪都是诸行，因为它是在流转的，在流动的过程，没有一个静止的情绪。世界上有没有静止的情绪？老师怎么没有？我生日的时候，你看人家送我一个20万的大蛋糕，或、哦、在生日抚慰还没有散的这12小时，我都好高兴，那个高兴都不减了、啊。哎，你高这个高兴已经渐渐在变化，所以等到那个生日晚会大家都吃饱，大家都回去了，那个欢乐就减弱了。啊，在时间快到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生日宴会临近尾声。快乐的气温渐渐降落了，怎么没有？都在无常的之中，你观察不到而已。你还说在生日抚慰的时候一直很快乐，那个快乐没有变，其实快乐也有起伏，怎么没有变？现在才三分快乐，等一下又有一个大人物也来祝贺，变成五分快乐，或、哦、最后种种也出现，哇，九分快乐啊，然后种种就过去了，九分快乐稍微变成8.5分的快乐哦，仪式还在嘛，在等到渐渐人中起散哦，起散人中的时候，这个快乐的怎么这么快就完了？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啊？或者人也已经疲倦了，也希望散会散了。但是一觉天亮的时候、啊、昨天的气温怎么都不见了啊！今天跟昨天已经不一样，要再补刷昨天的气温回来也不可能，这不是已经也在流转之中吗？ 那快乐的情绪也是在流转之中，痛苦的情绪也在流转之中，不苦不乐也是一样，没有固定几分的快乐，固定几分的痛苦。就我刚刚讲牙齿忽然间痛到我这边头痛一边，但是现在在讲课都没有半点痛啊，那这个不是无常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我们功不够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自己观察不出来，老实讲。那刚才莫名其妙怎么忽然间会这样痛到这边上来呢？那现在什么都不痛，我现在说你再跟我痛一个给我看看，我再来回味刚才的，哎，他就不来啊。你看看这一点表达我们什么？修禅定的时候一样，修禅定的时候的所有的影像显现，或者那个乱八糟像显现，或者我们很快乐、很舒适、很清安，反正你要叫他持续都没有办法了。我讲这一点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们再讲回来，杂染因缘之，这个杂染一定有因有缘的啊、哦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，世间集就是杂染。再来清净因缘之。啊，我不希望杂染啊，我不希望常常有烦恼啊，我希望获得清净啊。哎，清净也是有因有缘，不是你希望它就会来，你要去除损它的因缘。所以修什么它跟毗婆舍那就是清净因缘的最直接的那个因跟缘啊。然后它还有许多助缘，就是要有资粮，要有十三资粮道，前面的资粮都累积不足，那你要修什么他毗婆舍那就很难。我们由于资粮不足，我们现在在这边实习什么他的时候也很困难。例如有的坐得疲倦的时候可以起来走，但是这里的空间小啊，走又不是在自然的那个丛林里面走，你看在自然里面走多好。我这一次独立进出四天跑到新竹去啊，只有自己一个人啊，有一个装机师他的